上次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诗篇，关于这个生命的这个生命法则的第一个原则，我们谈到的是这个敬畏神。除了敬畏神，诗篇当中还经常提到的另外一点就是这个义人，属神的人是义人，神所悦纳的是义人。诗篇的这个第一篇他就讲到。有义人，有恶人；有义人的原则，有恶人的原则；有义人的群体，有恶人的群体；有义人的状态，有恶人的状态。义人和恶人不一样。最后说到，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所以他说到义人与恶人。之间的他们的存在以及他们之间的区别。当然，这个主题在其他的诗篇也多次讲到。后面的诗篇经常提到这个义人，义人生命的状态，神对义人的态度。比如说，诗篇讲：“你必赐福于义人，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大卫说：“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愿你坚立义人，耶和华试验义人，耶和华按照我的公义报答我，按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恶人的臂膀必被折断，耶和华是扶持义人。恶人借贷而不偿还，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义人的口谈论智慧，他的舌头讲说公平，神的律法在他心里，他的脚。总不滑跌，一人诚然有善报，在地上果有施行判断的事。这边接着说到，一人必因耶和华欢喜，并要投靠他；恶人见神之面而消化，如蜡被火融化，唯有一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快乐。恶人一切的脚我要砍断，唯有一人的脚必被高举。说这些恶人，他们大家聚集攻击义人，将无辜的人定为死罪。诗篇说：“凡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这人便会有福，在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这是耶和华的门，义人要进去。义人必称赞你的名，正直人必住在你面前，义人必环绕我，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说的耶和华喜爱义人，所以这些经文讲了很多。他说，义人就是神所喜爱的，神所祝福的，神所保守的，神所看顾的，神所扶持的。义人在神里面有喜乐，并且他被神高举。义人按照神的诫命行事为人，神的话语在他的口，在他的心里，他口谈智慧，讲说公平，并且恩待其他人。当然，圣经讲这个义人，诗篇讲义人，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表述。就像我们上次说敬畏神一样，敬畏神他和属神的其他的品格是一体的，他们只不过是在不同用不同的角度去讲这样一个属神的人、属神的生命。所以，不管我们说是敬畏神，还是说是义人，还是说是信靠神，他们说的是同一种人、同一类人。敬畏神的人是个义人，义人是敬畏神的人。所以，我们看诗篇，他还也用其他的这些表述，比如说，他说：“神是我的盾牌，他心里拯救，心里正直的人。”这个正直也是多次提到的。他喜爱公义，正直的人必得见他的面。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什么样的人？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刚才我们念的前面这一节经文，后面说到。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后面说到，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着他。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后面说，义人应当欢喜快乐，正直的人的赞美是合一的。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 后面还说到完全，比如说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你要细查那完全人，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局好结局。他说到完全人、正直人、和平人，审判要转向公义，心里正直的必都随从，散布光亮的是义人，预备行的是正直人。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我要看国中的诚实人，叫他们与我同住，行为完全的，他要伺候我。最后这一句是大家很熟悉的：行为完全、遵行律法的这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所以属神的人，他是个义人，他心里正直，做事公义，内心诚实，守节心清，他慈爱完全，和平智慧，他信靠耶和华，寻求耶和华，遵守耶和华的法度，不做非义的事，他与义人相交，他远离恶人。所以这是诗篇所描述的、教导的这样一个属神生命的状态。所以诗人说有义人，他周围有这样的义人，他有时候说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义人。我们在说前面这些表述的时候，就是我们说敬畏神、信靠神、顺服神、为神所爱、蒙神祝福，这些表述多数人可能不觉得有问题，他觉得这些很正常，用这些东西去描述一个属神的人很正常。但是说到这个义人这样一个词语，提到义人，许多人就眉头一皱，心里颇有些忐忑。他觉得你怎么能说是一个义人呢？你怎么能说一个人是义人？诗篇不是说没有一个人是义人吗？新约不也引用这句话说没有一个人是义人？你怎么能说自己是义人呢？不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称义吗？怎么还有义人？对吧？如果一个人是义人，那他是不是就不需要信靠神，不需要信靠耶稣基督？对吧？因为他自己就是个义人嘛。是不是就不需要因信称义呢？大卫刚才怎么可以说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报答我，按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他怎么能说按他自己的公义，按他手中的清洁，他自己有那么公义，他自己有那么清洁吗？诗篇刚才还说有完全的人，有清洁的人，一个人怎么能说自己是完全的人，对吧？或者你怎么能说别人是完全的人？所以很多人看到这儿之后，觉得诗篇这些表述是不是有些夸大其词呢？言过其实呢？他到底是在讲什么？对于这些疑问，有些人觉得什么？有些人觉得说，其实诗篇在这儿讲的就是什么？就是他只是在描述一种理想状态，并不是一个人的实际状态。诗篇呢，他不是在说啊，某个人他实际上就是个义人，而是说什么？而是说神的名啊，应该朝着。神的子民应该朝着那个目标去努力。所以简单的说呢，这些人认为就是义人这个词吧，义人这个词它是个虚指的抽象的概念，不是真实存在的一些人，不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人，他只是在讲一个目标，不是在讲一个人的实际的状态。因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人是这种实际的状态，所以这是有些人能理解，就是说诗篇这儿所讲的义人呢，就是他只是虚指，不是实指。当然，我们看圣经所讲的这些义人，圣经所讲的完全是属神的人的目标，这个毫无疑问。但是上面这种解释它并不符合诗篇的教导，因为我们看。前面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当中，绝大多数的经文，这个义人是有着实际指向的，他是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实际存在的人，他不只是说好在指一个 啊，不存在的，或者只是在讲一个理想，就像什么，就像这些经文所讲的个人，他不是抽象的，他是实际，指的是实际存在的人。所以诗篇当中这儿所讲的这些义人，他也是实际存在的人。比如我们看诗篇的第一篇，我们回想我刚才所看到的，他讲的不是两种抽象的状态，他讲的是实际存在的义人，实际存在的恶人。义人的道路是真实的，恶人的道路也是真实的。神的祝福真实的赐给那些义人，神的审判也真实的临到那些恶人。所以他不是说虚构的一群人，如果这个义人他是虚构的，那么神刚才在这些诗篇当中所说的神对义人的保守，神对义人的祝福，那是不是也是虚构的呢？诗篇当中所讲的关于义人这些好的行为，义人的这个群体是不是都是虚构的？如果这一切都是虚构的，那诗篇在传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所以这种解释显然不对，它根本不是什么，不是诗篇所表达的一个内容。还有一些人怎么解释呢？还有人觉得说，诗篇啊，诗篇这儿的义人，他是有实际指向的，但指向的是谁呢？指向的是耶稣基督。因为什么？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是完全的义人。大卫这些诗人在这儿说的其实什么？其实是预言。大卫不是在说自己，大卫就是在说什么？在说那个义人耶稣基督。当然我们清楚，圣经说的很清楚，就是只有耶稣基督是完全无罪的义人。从一个角度讲，我说大卫这些诗人他是在讲预言，讲那个完全的义人耶稣基督。就像大卫做王是指向基督做王一样，大卫是义人指向的是基督是义人。这个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因此就彻底否定说好诗篇说的根本就不是大卫，跟大卫没有关系，跟大卫那个时代跟其他人没有任何的关系，只是在讲耶稣基督，那么这样的解释同样解释不通，同样和圣经的文字的意义是相悖的。诗篇当中所讲的义人，他有一个直接的现实的指向，他指的是那些真实存在的属神的义人，义人的个体和群体。我们当然不否认说诗篇所讲的是一种理想状态，诗篇是在预言基督，这些我们都不否认，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否认诗篇它的一个现实的指向。诗人在这儿没有言过其实，没有信口雌黄，他没有说谎。那下面我们就要思考的就是说是他为什么可以这么讲，大卫自己可以为什么可以这么讲，他为什么可以说自己是义人，他为什么可以说他周围有义人。而诗人所讲的这种状态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命有没有关系？我们可不可以称自己为义人？可不可以称其他人为义人？我们可不可以称某些基督徒是义人？好，下面我们就以诗篇为主要，从诗篇角度我们就看看什么是义，什么是不义，什么是不义的人，什么又是义人。首先我们看第一点就是神是义。义这个词语，我们你不管是看圣经的旧约新约的原文，还是你看那个通用的翻译的语言，他所表达的意义基本上都是一致的。他讲都是一个什么叫义，就是它是合宜的，是合适的，它是合乎原则的，是合理的，或者是正确的，表达是这些方面的意义。比如说中文讲的仁义礼智信，这个义，义无反顾，义不容辞，公平正义，公平正义，这是一个世俗人也用的词语。这个义它表达是什么意思？表达是就是某个人或者某种状态，它符合什么？符合人所认为的一个道德行为的一个标准。它符合这个标准，它就可以称为义。 圣经讲的义是什么？圣经讲的义是基于神的义，基于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公义的定义者、裁判者、执行者、维护者。什么是义？义的标准不在神之外，不在神之上，义的标准就是神。义是神所定义的。什么是义？合乎神的神性，合乎神的诫命，就是义。所以神的义这是自由拥有的。人的义是什么？人的义是符合神的义才叫义，依附于神的义才叫义。神的一切作为都是公平的。人的作为呢？人的作为要符合神的诫命才叫义。所以我们看在圣经所讲的，不管在旧约还是在新约，不管是在诗篇还是在其他的书卷，每当提到这个义的时候，首先讲的是什么？首先讲的是公义的神，讲的是神的公义，讲的是神的公义的神性，神的公义的作为，神的公义的诫命。比如说我们看诗篇讲，公义的神鉴察人的心肠肺腑，神是公义的审判者，他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耶和华的典当真实，全然公义，你的公义好像高山，诸天表明他的公义，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神的义是自由拥有的，所以神的一切作为就是一定是公义的，无不公义。神的一切作为都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无可指摘的。神不可能作恶，神不可能犯错，没有罪在神面前可以隐藏，没有什么可以把他欺骗。神不偏待人，神始终以完全的公义鉴察人心，判断人心，神的公义始终掌权，神的公义必然得胜。所以公义的标准在神，公义的维系在于神，公义的伸张在于神，整个世界的道德秩序在于神。在多王国的世界，神的公义是唯一的希望，就像圣经在这儿所说的，如同高山让人仰望。神的义除了体现在他的工作，还体现在神的诫命，就像我们刚所读的，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人要想明白什么是义，什么是不义，只有认识公义之神，明白公义之神给我们的启示，只有公义之神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义，什么是不义。所以摩西对以色列人说，哪有一个大国的人与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个大国有这样的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的律法呢？耶和华的典章真实而全然公义，这是神赐给神的选民的特别的恩典，是别的人没有的。神要以色列人秉公行义。摩西律法怎么说的？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照公义审判你的邻舍，不可在民众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最后一句话是，我是耶和华。在另外一处神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所以你们也不应当以貌取人，收受贿赂。所以神的公义是人的公义的前提，只有认识神才能分辨义与不义，只有敬畏神才能秉公行义。离开神，义就无从谈起；离开神，义人也无从谈起。 离开神公平正义无从谈起。所以圣经讲到义，圣经讲到人的义，不管讲的是这个义是说一个个人的品格操守，还是说一个社会的司法体系、司法的审判，它始终是和什么？和神相关的，是由神定义的。所以简单的讲，圣经所讲的这个义，它从根本上它不是一个法律层面的义，不是一个社会学层面的义，它是一个神学的义。因为你只有认识神，敬畏神，你才能有这个义。义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神。义只有一个来源，还是神。即便那些不信神的人，他所有的关于罪和义的概念，也是神放在人心里面的见证。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白，我们后面讲义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明白义到底是什么。义就神而言，这是神的自有拥有的神性。义就这个世界而言，是神所设定并且维持的宇宙的道德秩序，当然也包括人的道德和人的道德秩序。在神的自由拥有的神性和神公义的诫命的面前，顺之者即为义，逆之者即为罪。所以这就说到第二点，神有这样一个自由拥有的完全的义。说到第二点，在神的义之下，犯罪的人的绝对不义。我们前面说过，与神的神性和神的诫命相悖就是罪。亚当犯罪之后，罪性就成了堕落的人性的一部分。罪人他虽然生活在神所创造并且掌管的世界，这个世界有神的明明可知的见证和神的恩典，但是罪人的普遍状态是什么？圣经说的很清楚，罗马书讲，他们却不把神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罪人喜欢怎么样？罪人喜欢撑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的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所以这是罪人的普遍的状态，而且是普世的状态。所以是从这个角度，诗篇讲，诗篇说，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没有人寻求神，因为什么？因为罪人都在寻求偶像，寻求罪恶，寻求肉体的私欲，这是罪人普世的无一例外的状态。当然这儿说的是罪人状态，也就是不信神没有得救的人的状态。这儿所讲的不是圣经，在这儿诗篇所讲的，包括罗马书所引用的这一句，他所讲的不是什么，不是说得救的人的状态，不是说得救的人也是没有一个人去寻求神的，得救的人没有一个行善的。圣经讲的，圣经不是这么讲的。我们看，不管是在诗篇的第十四篇、五十三篇，还是在罗马书、以弗所书，我们刚才所引用的这些经文，圣经的作者都在做一个对比，就是不信神的人和信神的人对比，在你信神之前和信神之后所做的一个对比。所以他这儿所说的不是说所有就是信神的人也这样，他这儿说的是，我们说的很清楚，他是那些不信神的、不认识神、不敬畏神的这些人是这种状态。属神的人并不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种敬拜偶像、不寻求神的人。那是不是说属神的人就没有，就彻底没有罪呢？当然不是，对吧？属神的人和不信神的人有一个共通之处，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什么？就是在神的绝对公义面前，绝对的不义。就是没有一个人，不管他信神的人还不信神的人， 没有一个人有可以什么可以有完全的义和神的公义是相称的。所以大卫怎么说？诗篇中大卫怎么说？大卫说：“求你不要审问仆人，这个仆人是谁？是大卫自己。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凡活着的人在这儿就包括什么？包括不信神的人，也包括大卫等这些信神的人。属神的人蒙恩得救，有属神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仍然是不完全的，仍然是被罪所污秽的。”所以使徒自己说，使徒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但却不能因此而得以称义。他不是靠着自己，他说这不是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他知道自己不是，自己即便有一个属神的生命，但是靠着自己，自己是没有一个什么与神相称的这个完全的义的。也是从这个角度，使徒讲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他这儿讲的不只是不信神的人，不只是犹太人，也包括基督徒，不只是遵行律法的行为，而且包括一切的行为。只要人里面还有罪，人的行为在神的绝对公义面前就不可能是绝对公义的，因为他里面还有罪。这个义，人所有的这个被罪污秽的义，就不可能让这个人得救，不管这个人是摩西、大卫还是你我。所以从这个角度，如果我们说义人，义人指的是什么？义人，如果这个义人指的就是一个彻底的没有罪、完全公义的人，那么在这个时代的确只有一位义人，那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一个良善的人，那就是耶稣基督。就像主说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从这个意义上，没有一个圣徒可以被称之为义人。从什么意义上？就是说，如果义人指的是一个人彻底的、完全的没有罪，没有被罪污染，那么在这个时代，没有一个圣徒，不管是旧约的还是新约的圣徒，可以被称之为义人。因为神是义，神是公义的神，神要审判罪，神要审判罪，对抗神的权柄，亵渎神的圣洁。所以人如果以自己的罪去直面这个公义的神的时候，他只会什么？只会被神审判，被神定罪。所以在神面前，在神的这个绝对的公义面前，人的这个绝对的不义，就是你不管有没有得救，你里面始终有罪的污秽，要么是被罪彻底的劫持，要么是被罪持续的污秽。人的这个绝对的不义，就是亚当犯罪之后人类所处的一个绝对的困境。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跳出这个绝对的不义，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跳出被公义的神所定罪的这个结局。好，那既然在这个公义的神的面前，所有的人，包括大卫，包括摩西，包括这些信神的人，他都有绝对的不义，那圣经怎么还说某些人是义人呢？因为圣经讲义人，不只是在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层面在讲，圣经不只是在说，圣经说到义人的时候，他不只是在说好，只有这个人是彻底完全没有罪的时候，我才可以称他为义人。圣经没有这么用，这就说到我们下面所讲的两点。就是圣经所讲的这个义人，他不是说这个一个人在这个世代他就可以彻底完全的摆脱罪，他不是这样的。但是圣经同时可以把他称为义人，我们看为什么。说到第三点就是神以神的义称人为义，也就是神的义在罪人的拯救的时候的工作。我们前面说过，在神的绝对的公义面前，人的绝对的不义， 这是人类普世的困境。所以人唯一可以被神称为义不被定罪的机会是什么？可能是什么？就是神将神的义白白的赐给人，神通过人对神的信靠将神的义白白的赐给人。这就是所讲的，圣经所讲的因信称义。回望书说得很清楚，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先知和律法，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嫁给一切相信的人，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圣经在这儿提到义有两种，就是神的义有两种工作。第一种是什么？就是神在律法中所显明的义，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定罪的义，神的义定人的罪。第二是什么？文王说讲得很清楚，神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在律法之外什么？在什么地方？在耶稣基督里所显明的，它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赦罪的义，不是一个定罪的义，是一个赦罪的义。神的义称罪人为义。在新约我们知道，就像文王书所说的什么？是神把耶稣基督的义白白的加到罪人的身上，让他们称义。但是这个原则在圣经是旧约就有的，什么原则？就是神以神的义称人为义。我看圣经说的是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把神借着神的信把神的义算为他的义。诗篇当中讲了很多，我们看诗篇说显我为义的神，谁让他成为义啊？神让大卫成为义。耶和华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他是我的灵魂苏醒，是吧？为谁的名？为自己的名，为神的名。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后面说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谁让他成为义？拯救他的神使他成为义。耶和华，我投靠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按你的公义审判我，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救拔我。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我的恳求，凭你的信实和公义应允我。耶和华，求你为你的名将我救活，凭你的公义将我从患难中领出来，凭你的慈爱剪除我的仇敌。诗人在这讲什么？是他自己的义吗？不是他自己的义，他在这讲的始终是什么？神的义，是神显他为义，是神因神的名神的义去祝福他，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诗人诉诸于神的义而非自己的义，所以这不是说到新约才有的教导，这是圣经自始至终的教导。在新约我们基督徒得以在神面前称为义，不被神定罪，是诉诸于谁的义？我们自己的吗？不是，诉诸于神的义，不是我们自己的义，不是我们得救之前的义，不是我们得救之后的义，单单是耶稣基督的义。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义是完全的，只有这样一个完全的义才与神的公义是相称的。所以这就是使徒所说的，我已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后面说的是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所以这就是圣经说的很清楚，神的义的一个在拯救当中，神的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什么？就是神以神的义称罪人为义，神通过人的信靠把神的义白白的赐给人。所以当圣经在讲亚伯是义人，挪亚是义人，亚伯拉罕、约伯、大卫这些人是义人的时候，首先指的是什么？首先指的是他们是被神称为义的人。我们看圣经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后面说的是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是因信称义的见证。 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义的第一个工作，也就是说义人的一个第一个定义是什么？就是神以神的义称人为义，称什么人？还在犯罪的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义？不是内在的，是外在的。谁的？耶稣基督的，是我们所披戴的，是神的义。耶稣基督的义借着人的信白白的加给那些相信的人，让这些人可以披戴基督的义。所以结果就是什么？结果当神审判的时候，神看这个人的时候，神看的不是这个人的罪，而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他所披戴的神的义，所披戴的基督的义。所以什么？所以神可以称他为义人，称这个人为义人，称他为义，称他为义人。这个人就不在神的愤怒之下，他就可以逃离将来的审判。所以从这个角度，什么人是义人？被神称为义的人就是义人。从这个角度，所有属神的人都可以被称为义人，所有披戴基督的义的人都可以被称为义人，所有被神称义的人都可以被称为义人。我们刚刚说那句话很重要，就是神所赐给人的这个义，我们刚刚说是外在的，就涉及到这个人的审判和定罪的。这个义不是说让这个人本身他变成一个义人，而是什么？而是神把，还是我们刚刚说，神把神的义白白的加在他身上，让他可以披戴神的义，神可以借此去称他为义。虽然他还在犯罪，但是因着他的披戴着基督的义，所以神可以称他为义。但是神的工作不止于此，神的工作还有另外一个，因为我们想想，如果只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状态，那么这个义人嘛，那么这个义人他就只是个名义上的义人，对不对？因为他自己里面没有义嘛。这个义是什么？这个义是耶稣基督的义，神通过信白白的加给这个人，所以称他为义人。但是这个人呢，我们是什么？他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如果神的拯救就此为止，只是有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状态，这样一个内容，那么什么？那么的确，这个义人就只是个名义上的。义人和恶人的区别也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区别。但是就像我们讲生命之法第一次的时候所说到的，义人和恶人的区别，它不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区别，它还是本质上的区别，它不只是身份的区别，它还是生命的区别。这就说到我们说神的义的工作，神将神的义赐给人的时候，有一个工作是外在的工作，就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他把基督耶稣的义赐给人，让人可以披戴耶稣基督的义，这是一个外在的工作。同时神还有一个内在的工作，神的义还有一个内在的工作，神的拯救还有一个内在的工作。这个工作是什么？就是我往书所讲的，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律法的意义最后就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所以说的是什么？灵却因义而活。我往书也讲，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但是现今你们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用了成圣的果子，结局就是永生。所以说的是什么？说的是神的义在属神的人内在的一个工作，让他可以做什么？让他从罪里得释放，让他可以做义的奴仆，让他有成圣的果子，让他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得救的人是一个新造的人，圣经说的是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什么形象？有真理的公义和圣洁。 这个仁义其实说的是公义，又是真理的公义和圣洁。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一个人，当一个属神的人，按着有着这样一个什么，按着神的公义和圣洁所造的这样一个新生命的时候，这个新生命在运作的时候，当一个属神的人他谦卑敬畏神，体贴圣灵，顺服圣灵的时候，这个生命就体现出什么？体现出一个属神的公义和圣洁。所以从这个角度，这个人就可以被称之为义人，而不只是说一个外在的被称为义的义人，他有一个什么内在的义，一个义的生命，义的原则。圣经对此是从来没有避讳的，称呼这样的人为义人也没有什么不准确的。我们看圣经说亚伯是义人，说该隐是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但他兄弟是什么？是义的。这个善其实原文是义。挪亚是义人，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不只是神称他为义，他还是什么？他还是个，他内在有这样一个义的一个生命，在当时是一个完全人与神同行的人。神说亚伯拉罕不光是称他为义，他还说他听从我的话，遵守我吩咐和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规律、法度。圣经说俄德是义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他们行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为什么说他是义人？他有一个义的心。约伯是义人，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是义人，就是遵行主的一切的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西面是义人，是又公义又虔诚。哥宁流是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王国自己也说，他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他可以说他自己，说他和他的这些同工们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摘。希伯来书对基督徒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个义不是说和基督徒无缘的，我们看他结出这个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彼得说，若是义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这个义人他不只是一个虚指的，他是一个实指的，就像不敬虔犯罪的人是实指的一样。所以这些说的是什么？说的是真正得救的人，那些属神的人是义人。而且这个义它不是可有可无的，这个义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什么？以至于约翰一书说了，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一样。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凡从神生的，凡从公义之神、公义之主所生的，就是行公义之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到所有属神的人都可以被称之为义人。这个义人是什么？为什么可以称之为义人？一方面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他是被神称为义的，神将神的义加在他身上，审判的时候只看神的完全的义，不看他的罪，这叫被神称为义。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他是义人。但是还有个角度，我刚才所说的，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他被神称为义。 我们刚刚所念到的，这个新人是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有真理的公义和圣洁，这就是被神升为义，内在的生命的义。前面我所说的这种是什么？是称义的义，被神称为义。后面什么？是生命的义，他有这样一个新的生命，有这样一个义。这是神的义在神的拯救过程当中一个完整的工作，不是只有前面这个，也不是只有后面这个。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他是一方面被神称为义的，另一个方面他是被神升为义的。所以我们前面所说的是什么，都是一个属他是属神的人，因着耶稣神的这样一个工作，神的义的这样一个工作，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所有属神的人，所有真正属神的人都可以被称之为义人。所以这是一个泛指，所有属神的人都可以被称之为义人。但是圣经在讲义人的时候，不全是泛指，这就说到下一种情况，也就是圣经在某些地方他谈义人的时候，不是泛指所有属神的人，而是什么？而是特指某一个或者某一些属神的人。指的是什么样的人？指的是那些有着特别的信心、敬畏、顺服和敬虔的人。指的是属神的榜样、敬虔的标杆。所以他在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所有属神人都可以被称之为义人这样一个前提下，他特指其中的少数人是义人，特意强调其中的少数人是义人。比如说当圣经说约伯是义人的时候，说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圣经在说什么？圣经不是不只是在说好他是所有信神的人当中的一个，圣经还说什么？还说是在所有信神的人中间，他有着别人少有的敬虔。所以这就是圣经有时候会特意强调某些人是义人的时候，不仅仅是强调他和这些恶人不信神的人之间的区别，而且有的时候也是在强调什么，他是在属神的民的这个群体当中，他也是一个榜样。比如说我们看到路加福音说，撒迦利亚、伊丽莎白、西面，包括使徒行传讲哥尼流，这些人是义人，不是说他有一般的敬虔而已，而是说他们有特别的敬虔。保罗说自己和他的同工们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摘。说的是所有基督徒都是这样吗？而是说因为他们有着神的特别的恩典，所以他们的生命更为的成熟，他们对神的事工更为的投入。所以这就是我看义人一词在圣经当中有时候会用来什么，去特指少数的人，少数属神的人，就像主会特别的去嘉许某些基督徒、某些教会，使徒也会特别的嘉许某些基督徒、某些教会。这个嘉许显然不是每个基督徒、每个教会都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义人这个词语它并不是通用的。不是说因为约伯，因为神说约伯是义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也可以说我是义人。从一个角度我和约伯是相通，但从一个角度我和约伯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因为义人一词有的时候是圣经是在描述少数这些属神的榜样的时候才用的，这些人是神所忠心的仆人，是应该是其他人所效法的榜样。所以这个特殊的用法，当然这个特殊的用法还是我们说前面说的，它是以我们前面所说的这样一个属神的人的普遍状态为前提的，他们是什么？属神的人群体当中的一个特别的个体，不是说他们在属神的群体之外或者在属神的群体之上，他们是一个特权的阶级，不是，他们是属神群体的一部分。然后可以泛指属神的人的某些的表述，然后神会用来去特指他们这些更为成熟的属神的榜样。所以综合我们前面所讲的， 就是一个属神的人是否可以被称之为义人，大卫是否可以被称之为义人，一个基督徒是否可以被称之为义人，这个回答就不简简单单是一个是或者不是，而是要从几个层面去看。比如说第一个层面，就是在神的绝对的公义面前，只要还有犯罪的人，只要还在犯罪的人，就是不义。所以从这个角度，只有一个义人，那就是耶稣基督。从这个角度，没有一个其他人没有一个可以被称之为义人，所以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说是神以神的义称人为义，罪人因信称义。从这个角度，被神称为义的人就是义人，披戴基督的人就是义人。第三点，就是神不仅是称人为义，神还生人为义。我们刚才所说的，所以得救的人是按照神的公义所兴造的人，是有着公义圣洁的原则所主导的一个生命。从这个角度，真正属神的人也可以都被称之为义人。第四点，在属神的群体当中，某些特别敬虔的人，他们有着别人所少有的信心、敬畏和顺服，这些人被特称为义人。从这个角度，义人不是泛指所有的人，不是泛指所有的旧约的圣徒，不是泛指所有新约的基督徒，而是特指其中某些属神的榜样。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在不同场合所表达的层面、所表达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可以有，所以一个人可以有时候可以看到说这个人是不义的，有时候他说他是义人，就像大卫一样，他自己有时候说自己是不义的，自己有时候说自己是义人。有时候这个义人他是一个泛指的概念，有时候义人是一个特指的概念，这些用法是不矛盾的。理解我们刚刚所讲的这样一个体系之后，它是不矛盾的，这些用法它都从属于圣经所启示的这样一个体系。它是有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理解这些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一个钥匙是吗？是我们刚才从头到尾一直在讲的概念，神的义，这是理解一切的钥匙。神的义的性质，神的义和人的罪之间的关系，神的义在拯救罪人当中的工作，神的义在得救生命当中的工作。我们要理解神的义，才能理解我们刚刚说的这样一些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最终还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义只有一个标准，义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神，神的义。最后我们简单看一下我们一开始所说的这种现象。我们今天一开始都所说的是缘起都起源就都来自于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听到义人这个词语，他就很紧张和忌讳。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他对圣经说到义人，圣经说某个旧约的圣徒是义人，或者说新约的某个基督徒或者某些基督徒，甚至说所有基督徒都是义人，就是他对这个东西是很敏感和抗拒的。就是说到义人，说到一个人说自己是义人，他第一反应他想到是什么？想到是哦，那是旧新约法利赛人这些人自以为义。想到是什么？想到是主和使徒所批评的那些人，他依靠自己的行为去称义。针对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法利赛人的错误，包括新约这些使徒教会当中这些人的错误，圣经我们知道，圣经说得很清楚，圣经讲因信称义，得救不靠人的行为，称义不靠人的行为，单单依靠耶稣基督的义，得以在神面前白白的称义。圣经也教导我们基督徒应当谦卑，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把自己的义当作装点门面的工具。我们当然应该去反对这些错误，并且去警惕这些错误。但是 如果我们的反对和警惕让我们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那我们最后和我们所反对的这些东西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看圣经讲的什么？圣经讲的称义是不因着人的行为，不因着人的义。可有些人以为圣经讲的是什么？有些人以为圣经讲的是就是圣，有些人以为圣经就不讲人的行为，就不讲人的义，圣经就不在乎人的行为，不在乎人的义。我们看圣经讲不靠人的行为，不靠人的义去得救。有些人以为什么？有些人以为这说的是得救的人可以没有行为，可以没有义。所以他一听到人的好行为，一听到人的义，一听到圣经说某人有义，某人是义人的时候，他就很紧张，他生怕危及到什么？危及到因信称义。这种担心在一个角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紧张到一个程度，他连圣经清楚的教导他都要否定和回避，那么这个担心就不正常了。这就是我们经常所看到的，他把神的拯救、神的义在拯救当中的工作，他把它认为是一个什么？他觉得这个东西他就是就只是一个什么？就只是一个外在的，他觉得这个东西就只是一个外在的，就是神的拯救、神的义的，这只是一个外在的。而否定或者忽略神的恩典在内在的工作，神的义在内在的工作，他只承认说好，基督徒得救是披戴基督的义，但是他否定基督徒里面住着圣灵的义。他只看到好基督徒在现在啊，仍然在犯罪，基督徒一直在犯罪。他说他看不到说在神的恩典里面，基督徒可以的确是一直在犯罪，但是基督徒同时他可以真实的去践行这样一个属神的义、属神的圣洁，并且为神悦纳。所以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上面所说的这种错误的理解，它并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在批评自以为义，在强调因信称义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否定或者忽略神的义在内在的工作，他从来没有讲一个什么空洞的被称为义，就是说我就只是被称为义，没有别的东西。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这么教导过的。我们看主批评法利赛人的自以为义，但是主同时说什么？主说，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的，他在天国要被称为大的。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断不能进天国。就前面说是什么？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这在天国是大的。主又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都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和前面说的是一样的，这个义是一个什么样的义？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义。这个义还是什么？是主说的，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这讲的是什么？都是属神的义在属神生命内在的工作的果效，让这个人可以去遵行神的诫命。可以有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可以什么？可以遵行天父的旨意。同样，我把罗马书第三章大家知道，罗马书第三章讲的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人称义不因着信，不在乎，只因着信，不在乎什么？遵行律法。第二章他前面说什么？他在前面第二章他毫不避讳，他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尊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有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 使徒毫不避讳讲行为啊，义的行为、恶的行为，义的行为和恶的行为，他所有的后果和这个人的永生归宿是相关的。他后面接着说，说得救的人是义的仆人，有成圣的果子。我们刚才所念的圣经，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所以这个义对于基督徒来说，不只是一个外在的神称我们为义，它还是一个内在的生命的原则。比如加拉太书，大家都知道加拉太书也是在强调一个因信称义。使徒在讲什么？使徒在讲神借着耶稣基督的义称我们为义的同时，他还在讲什么？他讲神的义的内在的工作。圣灵的果实是义的果实。他说你们如果顺着情欲去行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后面他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就收的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他讲的是生命的状态，生命的果实，生命的果效。所以被神称为义的人，他有着被神升为义的生命，都是神的义的工作。不是说前面是神的义，后面就不是。他前面后面外在和内在都是神的义的工作。被神称为义的人，有被神升为义的生命，有从神的义而生的这样一个生命，从神按照神的义新造的这样一个生命。所以神的义在救赎的过程中，他不是只做一部分工作，不是只做内在的，不是只做外在的，他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是什么？是被称为义的人，是被升为义的人。他有一个得救的身份，也有一个得救的生命，都是神的义在工作，都是神的恩典的工作。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不能没有前者，也不能没有后者。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不会没有被称为义，也不会没有被升为义。他是二者皆有的，因为神的工作是什么？是完整的，是合一的，是一个拯救，一个恩典，是神的，都是什么？神的义的工作。所以这又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讲的这个诗篇第一篇。他讲义人，讲恶人，义人和恶人的区别。最后说的是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义人是什么？属神的人不只是有义人的名义，不只是有被称为义的这样一个名义和身份，他还怎么样？他还行在义人的道路，他里面有义的这样一个生命，就像树有这样一个生命一样。诗人，我们前面所念的那么多经文，他讲的就是什么？诗人作为一个属神的人，他所在的属神的群体是行走在这样一个道路上的。我们今天我们也应当去思想自己是否是行在这个道路上，如何行在这个道路上。